从一个崭新的角度去阅读新约圣经，突破旧有观点，带来崭新的亮光。由牧基老师撰稿，杨天成老师播音，良友圣经学院新约番外篇。
亲爱的良苑同学、听众家人，大家好，我是杨天成，欢迎大家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新约番外篇。这个课程是由牧基老师来编写，牧是渴慕的牧，基是基本的基，由我杨天成来播出。今天是第十课，我们在上两节学习了新约里面的约翰著作，从这一节我们开始来研究另外一个重要的新约作者保罗的著作。接下来我们会利用两节的时间去学习罗马书。我们实在很难低估罗马书在基督教当中的地位以及影响力。在众多圣经的书卷当中，很少有这么多重要的金句构成我们今天基督教神学教育的核心，当中包括罗马书三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这一句正是我们福音的核心，救恩是从耶稣的献上自己的恩典而临到我们。第二个就是罗马书三章二十八节，所以我们看定了，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这一句是复合的教义，救赎并非因着自己的行为而成就，完全是靠信心而已。第三个，罗马书十二章一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这是基督徒伦理观的基础，真正使我们体会到一切道德行为的表现都是对着神存感恩的心而行。每逢教会需要改革的时候，神的话语总是起着重要的影响力，这时罗马书通常也是其中一卷扮演重要角色的书卷。在第四世纪，一位年轻的修辞学教授，半生人在情欲与傲慢当中度过的，而他的心眼却因着罗马书的经文而开启了。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闲荡，不可争竞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这位年轻教授就是奥古斯丁，他写道，就在这一霎间，我良心的真心在心中涌现，我心灵深处的疑惑与黑暗也就一扫而空。约在一千年后，奥古斯丁修道院当中有一位年轻德国修士，自己的灵魂一直处于挣扎的状态当中，自己的罪疚感与活在神愤怒之下的挣扎，最后他被差往威丁堡大学教授罗马书，从而发现了义人必因信得生，从而开展了一个教会改革的人生。这位德国修士就是伟大的改教家马丁路德，他所著述的罗马书注释对十八世纪的约翰卫斯理以及十二世纪初期的巴特同样有着一个极震撼性的影响力。那么是不是因为罗马书的重要性和影响力， 所以就排在了一系列保罗书信之首呢？这可能是一个美丽的误会。事实是，在新约圣经当中，保罗书信的排列方法是基于两个原则，也就是给教会的信在前，也就是罗马书到帖撒罗尼迦后书，给个人的信在后，也就是提摩太前书到腓利门书。在这前提之下，再按照书信的长短依次来排列，罗马书是保罗书信当中最长的一卷，因此就被放在开首的位置。整个书信主要分为两大段落，再加上一段比较长的插段，第一段通常被称为是教义部分，也就是一到八章，而第三段是实际应用的部分，十二章到十六章，而九到十一章则是讨论为何这一个原本属于犹太人的福音却被他们拒绝。
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大灾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愿我们每位属神的人在世能近前度日，好荣耀我们的大君王耶稣基督。良友圣经学院与你共勉。
在这一刻余下的时间，我们会来一同看看罗马书的作者写作时间的地点以及写作对象的问题。本书的作者是保罗，在第一章第一节已经提到，基督教的传统都称他为使徒保罗。多位教父像罗马的格尼冕、伊格纳丢、比吕贾等都曾引用罗马书。到了第二世纪末，罗马书已被列为及引用为保罗的书信。现存所有的早期的新约书卷目录，诸如马基安的保罗书信经目以及穆拉多利经目等，都把罗马书放在保罗书信之列。而罗马书也是七卷不受争议的保罗书信之一，这七卷不受争议的书卷分别是罗马书、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加拉太书、腓利比书、帖撒罗尼迦前书以及腓利门书。关于作者保罗，有两方面是值得我们注意的。第一，保罗具有双重的文化背景。按他自己的见证，他是犹太人，而且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不但忠于犹太文化，加拉太书一章十四节讲到，在蒙召前，在犹太教中，比我本国许多同岁的人更长进，为我祖宗的遗传更热心。他曾受教于加玛列的门下，作为严守律法的法利赛人，他对律法的热心表明在他对教会的逼迫上。他的释经技巧相信是从法利赛人的训练得来的。另外，保罗生于基里加的大树，必受大树的希腊教育，因他通晓希腊文，且能有效地使用希腊哲士常用的辩论题材。他也获得七十世一本以及希腊文的犹太文献的知识。这种双重文化的背景对他日后的宣教事业有着正面的帮助。第二个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是保罗在大马色路上与复活的基督相遇，他的归主以及蒙召是同时发生的。 如果从保罗自身来看，他起初先是一位传福音者，后来成为一位宣教士，最后才是一位神学家。但无论任何一方面，都不能与教会生活脱节。保罗作为罗马书的作者，大概是没有什么疑问的，但却仍然有关于代笔人的问题。从16章22节当中，我们得知德丢是罗马书的代笔，究竟他是在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而罗马书是否仍可称为保罗所写的书信呢？作为代笔人，德丢的角色有三个可能性。第一，德丢按照保罗的授意写成罗马书，也就是保罗把重点告诉德丢，德丢则用自己的话写成本书。但这样很难解释为什么无争议的七封保罗书信在体裁和风格上都有相同之处，除非那七封书信全是由德丢代笔的，但这假设却难以信服。此外，罗马书所论的课题也十分重要，书中的思想和论证也相当的错综复杂，因此保罗很不可能将这重要的责任完全交给别人来代劳。还有，书中不乏一些十分个人性的表达，比如1章8到17节、2章16节、3章8节、6章19节、9章1到5节、11章3节等等。第二个可能性是德丢先用速记把保罗的话记下来，然后再用普通的手写字体把它写出来。当然，保罗时代的速记法不像今天那么进步，但是我们不能排除当时已经有一种简单可用，甚至可以是发展的不错的速记法的可能性。最后一个可能性是德丢按照保罗的口授逐字逐句的写下来。不论是第二或者第三个方法，这么长的一卷罗马书的写成总必是缓慢和艰辛的过程，其中偶然用到笨拙的表达方式或者论证是在所难免的。两个方法都有可能，而按其中的任何一个方法，德丢所写下的都可能视为实质上等于是保罗的思想的表达方式。不过，有些经文现象似乎是较支持第三个观点的，比如2章20到21节、5章6节、12到13节、9章22到23节。当中有些句子呈现了文法上首尾不接的现象，另一方面，遍布全书的“因为”这个词出现过超过140次，这个现象似乎是口授的记号。
彼得前书2章9节。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分别为圣，献我主，委身教会，蒙恩福。良友圣经学院与你共勉。
谈论完了作者，接下来我们看罗马书的写作日期和地点。这封信的写作日期应该是在公元50年的中叶，约在55到56年中间。至于写作地点方面，我们如果追查保罗在哪里来撰写罗马书，就首先 要知道他在何处来发信。在这一点上，关键在于他在15章25节曾提到将往耶路撒冷的行程，这正与使徒行传20章3节的记载相符。他在希腊约停留了3个月，可能是指在哥林多，可以参考使徒行传18章1到18节，还有哥林多前后书。他在罗马书16章1到2节也提到菲比是坚哥里教会的女执事，而坚哥里正位于哥林多东边的港口，而当中所提到的该犹以及以拉都是可能住在哥林多城的，所以普遍的学者们都认为保罗是在哥林多写这封书信的。最后我们来看罗马书写作对象的相关问题，主要是探讨第1世纪中叶的罗马城以及罗马信徒。先说说罗马城，罗马帝国是以罗马这一个城市命名的，而罗马帝国的面积则相当于现今的美国，而全国的人口约为5000万。在罗马的竞技场于第1世纪末经塔雅努重建以后，能容纳约10万个观众。罗马城的建筑以及建设之宏伟，是当代人梦想都要去的旅游胜地。全帝国的罗马公民，要留意是指公民而非人口，约有4至600万，也就是占全国人口的10%。罗马帝国在50年代中叶由一个野心勃勃的王来所统治，就是尼禄。事实上，有些历史学家认为尼禄的头5年统治是相当令人称许的，所以没有人会想到他会成为基督徒眼中的怪物，以逼迫信徒为乐。刚刚在这个阶段结束的时候，他审讯了被控以叛国罪名的知名人士。在哲学家辛尼加以及布鲁斯的引导下，他是一个温和的独裁者。直到公元59年，他杀了自己的母亲亚基宾娜，以致自己以后做事更得心应手。很可能亚基宾娜自己也想与儿子分享统治的权利，以致遭到杀身之祸。尼禄可以说是朱利安格老丢王朝的最后一个君王，但却不是以牺牲别人而达到建立伟大帝国梦想的最后一个君王。所牺牲的所谓别人，也当然包括了基督徒在内。罗马城当然是这个不断扩展中心的帝国的中心点，任何一个像保罗心怀都市宣教策略的宣教士都不会忽略罗马作为一个面向西方宣教的踏脚石。它是罗马帝国最大的城市，而奴隶所占人口的比例也相当可观。在格老丢时代的罗马城40多万的人口当中，约有4至5万人为犹太人。在罗马城的人口主要是在公元前63年由庞贝攻陷耶路撒冷以后所掠走带往罗马做奴隶的，当然有部分被释放成为自由人。有证据显示，在罗马城部分的犹太人在经济方面也算是挨近上流社会的边缘，算是相当不错的了，但大部分仍属于低下阶层。大部分的犹太人住在台伯河区一些比较低廉租金的住所。约在公元49年，格老丢下令要驱逐所有的犹太人离开罗马。原因呢，一方面是因着一名叫 Christus 所引发的骚动，引来了犹太社区极大的回响，导致罗马城的和谐生活受到影响。 其次的原因就是犹太信仰吸引了不少希腊以及罗马人来相信，帝王也生怕犹太文化会玷污希腊以及罗马文化的优良传统，所以便要彻底的做一个清洗行动。
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八节，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愿我们这些领受主吩咐去传道的人，无论得时不得时，都专心忍耐，做成主的工。良友圣经学院与你共勉。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罗马城信徒人口的背景，也就是在罗马的教会。有关罗马教会的起源基本上是不甚了解，现存的资料大概是由推测而来的，包括以下的介绍。犹太人归主在罗马帝国比比皆是，有可能是犹太人回耶路撒冷过节。在使徒行传二章十节提到五旬节的情况，也有可能有些归主的犹太人到罗马做生意，顺道将福音带回罗马，开始建立犹太人与归主犹太信仰的外邦人的教会。在罗马的犹太教会可能有很强的犹太特质，以及深深扎根于旧约的传统，他们所读的圣经版本以七十世译本为主，也会持守犹太信仰礼仪的习俗，而教会的形式也以家庭教会为本。相关的经文可以参考罗马书十六章五节、十四到十五节。如果公元四十九年犹太人的骚乱事件反映了他们对基督教所存的弥赛亚的回应，那么教会在罗马可能有更长的历史，可能在35到36年间的教会已经成立了。当犹太基督徒领袖被驱逐离开罗马城之后，教会仍然可以生存下来。而当格老丢死后，他的命令也被撤销，而犹太的基督徒也回到自己的家乡，回到已经是大多数外邦人为主的教会。只是其实带领教会的正是当犹太基督徒领袖离开的时候出生的信徒，但现在已经可能独当一面了。他们带领的教会呢，可能会引起一些回来的领袖所不认同，特别是他们有可能会对于所钟情的犹太习俗传统方面所保留的。对于这一群的外邦信徒，他们不能理解为什么还要依照这些犹太人的生活以及传统的习惯。罗马教会的持续增长也可能是从后来尼禄在公元64年逼迫罗马信徒当中得到证实。在罗马书反映的是保罗对罗马教会有一定的认识，在6章1节以及7章1节用我们这个代名词，而3章8节提到一些对保罗的毁谤，假设了读者似乎也对这件事有一定的了解，而有一些从罗马到哥林多的信徒也一定会告诉保罗关于罗马城信徒的一些情况。另外，罗马书有2个特点使我们可以掌握收信人的一些社会背景。首先，这封信是给外邦信徒的，而犹太信徒也不少。其次，是从罗马书16章的名单当中，我们发现有不同社会阶层的人士，像奴隶、小康之家、较富裕的，但真正罗马公民却少之又少。
马书十二章一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求神赐福我们，装备训练我们，并使用我们去建立教会，祝福别人。良友圣经学院与你共勉。
以上我们已经听过了有关罗马书的写作背景资料，包括有罗马城的介绍，罗马城内的基督徒的社会身份。下一课呢，我们将会进一步来探讨罗马书这卷书本身，包括罗马书的文体与结构，保罗撰写的罗马书的写作目的，留待我们下一课再和大家来分享。我是杨天成，我们下一课再见。
看广阔大地，大地充满天父儿女，他们总有新身份，却不知道主爱长阔高深。
他们等待，不停等待，期待明白天父心怀，走上神道路，不偏不倚不歪。
问我怎么晓得主教导，多人栽培不计辛劳，一天天一点加一点，我对主化解明了。
问我一生可有多长久，再问存在最重要缘由，就是教导主真理，使人自由。
他们等待，不停等待，期待明白天父心怀，走上神道路，不偏不倚不歪。
问我怎么晓得主教导，多人栽培不计辛劳，一天天一点加一点，我对主化解明了。
问我一生可有多长久，再问存在最重要缘由，就是教导主真理，使人自由。
问我怎么晓得主教导，多人栽培不计辛劳，一天天一点加一点，我对主化解明了。
问我一生可有多长久，再问存在最重要缘由，就是教导主真理，使人自由。
就是教导主真理，使人自由。